弟兄姊妹们早上好，朋友们早上好。我们今天又来看几处的圣经，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先来看约翰福音第11章。我们从12节来读起。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那里去吧。”多马又称低图马，就对那同作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我们再来看第二处的圣经，在约翰福音第14章。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我们从14章的第一节念到第六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了，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第五节，我们再读一遍。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第五节、第六节再念一遍。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约翰福音第20章24节。好，我们一起来念。那12个门徒中有称为低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愿指头探入那钉痕，又愿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我们再有一些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再一次召聚我们来到你自己的面前。主，我们今天在这里能够有机会可以与众弟兄姊妹与朋友们来分享你自己的福音。主，我们又说福音是你自己的大能，你又就有一些相信的能。我们从前都是一些主要是在罪恶过患当中没有指望，也对你充满疑惑的能，但却因着你向我们显现，你启示你自己，主啊，你的爱临到我们，你就拯救了我们。主，我们今天将今天这场聚会也恭敬地仰望在恩主手中，我们祈求你也在这里做启示的工作。你向在座的主啊每一位主啊没有信你的福音朋友，也向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来显现。主啊，让我们都能够认识你，让我们都能够 接受你做我们生命的救主，主啊，考称你为我们的主。谢谢你，你听我们的祷告，主啊，你也除去我一切的软弱与贫穷，好叫你自己的福音能够在这里被传递的清楚。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主，我们有这样一次的机会可以在这里聚集。我们今天要来讲一个人物，我想可能在座的弟兄姊妹啊，对这个人物都非常的熟悉，那就是多马。那么通常很多时候呢，我们一讲起多马，那么在我们里面我们会有一个很深的感觉，我们会觉得这个多马，我们通常都是把它当作一个好像不是很正面的人物来看。因为你看我们读的这几段经文，你会发现多马的几次的发言都充满了这种悲观疑惑，所以我们称多马，常常称他为多疑的多马。但是我们今天也来读这段经文呢，我们如果仔细来读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在多马的身上呢有很多的闪光点的。其实多马呢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多马寻求主的过程就好像我们很多人从对主不认识到最后接受主做我们生命的救主那样的寻求。所以我们来看多马的时候啊，我想对我们会有一个很多的提醒来着。我们首先刚才看到从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那里看见说，主耶稣说他要到耶路撒冷去伯大尼，到那个马大的家里去唤醒他的兄弟拉撒路，因为拉撒路当时已经死了。那么多马发出一个感慨，他很爱他的主，但是他同时他也是一个非常悲观的人。他最后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约翰福音的十一章之前的第十章，当时的修殿节的时候，主耶稣在所罗门廊下一直帮他讲道的时候呢，那么他讲到他与父原为一的时候，这些犹太人就想要拿石头来打他。所以当他说他要再去耶路撒冷死的时候呢，多马就觉得我们不是去跟他一起送死吗？所以在他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担忧，一个属世的一个悲观在情绪在那里。但是呢他很爱他的主，就算是要去送死，他仍然愿意说我要和我的主一起到耶路撒冷去受死。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是在他还不认识这个，还没有进入这种环境的时候，他所发出这种单纯的一个爱啊。我们知道因为当差不多这个时候呢，你看在那个逾越节前夕的时候，你看主耶稣跟彼得们也跟门徒们说他也是受死的时候呢，彼得也说什么呀，我为你死可以的，你如果在哪我也可以跟你去。但是我们知道当这个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上的时候呢，门徒们都分散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击打牧人的时候呢，羊都分散了。所以当主耶稣真的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彼得跑了，多马也跑了，但在这之前呢，他们都说我愿意为你死。当彼得在那说愿意为主死的时候呢，马可福音告诉我们其他的门徒也都这样子说。所以我们知道当这个还没有真的进入这个环境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个很单纯心，他们愿意爱主。但是呢我们来看多马，通过我们以后再看到包括使徒行传，你会发现门徒们有一个巨大的变化，是因为他们后来受了圣灵，跟没受圣灵之前有个天壤之别。他们多马有一个单纯爱主的心，但是他从此是一个非常悲观的人。那么感谢主，多马当我们来到这个第十四章的时候，当主耶稣说我要去为你们预备住处，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的时候，然后我去了，你们也知道那个地方，也知道那条道路。这里说他说你们知道，那多马说呢，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你是往哪里去，我们也不知道这条道路在哪里。那你知道我们中国有一句在古代就有一句话怎么说，叫做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那么在座的年轻人下面就怎么说，是知也，对不对？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是一个可以说是老少皆知的一句话。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你说，你知道的就说知道，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那么这是明智的，是聪明的。我们在这里会发现多马是一个很可爱的人。他可爱在哪里呢？ 他说知道了，他就说知道，他不知道的他就问出来，他替我们问出来了。他怎么说？他说我们不知道那条道路在哪里。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们，让我们今天来思想这句话。主耶稣说这条道路，多马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在哪里，我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我也不认得那条道路。我想请你们来想想看，其实在我们有人类有文明以来，其实人们都在做一件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寻找这条道路，在寻找这条道路，就寻找有一条能够通向神的道路。但是我们真的不知道那条道路在哪里，就像多马所说那样。所以多马当时所说出的这句话，可以说是代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最深的一个感觉，那条道路在哪里。因着多马的这句问一问，那么带出的主耶稣所说的，主耶稣有一个伟大的宣告：我就是道路、真理跟生命，若不是借着我，没有一个人可以到父那里去。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记载，在远古时期，人们就想要到神那里去，所以人们就同心协力的来盖巴别塔，他们想塔顶通天可以到神那里去。但我们知道根据圣经，我们知道后来这个塔没有盖成，就算盖成了，人也不可能借着盖这个塔可以到神那里去。所以你就发现只要有人的地方，因此我们里面知道有一条路是要到神那里去的，但是我们不知道这条路在哪里，所以可以说人类就在一直在寻找这条道路。那么你看，我们就发现在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一定会有一件东西，就是有宗教的产生。宗教为什么做什么呢？就是帮助人来寻找这条道路，通过我们自身的苦修，通过我们自身的努力，功课己身，然后呢，我们可以找到一条路到神那里去，或者说，我们就通过自己修炼以后，然后我们自己就慢慢的变成神了。我常常跟一些朋友们说，这个很像什么，知道吧？很像我们当中啊，年轻人很多年轻的时候爱看武侠小说，对不对？看武侠小说为什么好看呢？因为你通过自身的修炼以后，你得到一个武功秘籍了，但是呢，你没有那个功力不行，你不能练下一步，否则你会着火入魔。那么怎么办呢？你就要功课己身，你要找到那个高能，然后呢，打通你的这个什么经脉，然后你就可以进一步了。那么你看到没有？这个很像宗教，人喜欢这些东西，于是呢，你就发现，只要有能的地方，就一定会有宗教；只要有能的地方，就一定会有敬拜。人们想要找到这一条通天的道路，这不只是说啊，我们这些人看武侠小说喜欢这样，其实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所以你会发现呢，在不管就是说古今中外啊，不管他这个文化程度、教育文化程度多高还是多低，那么只要有能的地方，只有一定有敬拜。哪怕像我们中国的，你看，我们都知道孔子啊，我们称他为至圣孔子啊。那么孔子呢，其实他也是那个寻求那个道路的人。所以孔子他怎么说呢？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哎呀，所以我常常在想啊，如果说我们今天来说，我们想要寻求认识主，我们想要寻求这条道路来说，很多人都赶不上孔子。他说什么？早上如果听到这个道的话，就算是晚上死了也甘心啊，是不是？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这样子？我想没有啊。我们常常是人家叫我们传福音给你，叫你来认识神，我们通常都是拒绝的。但是呢，孔子说，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所以孔子可以说是一个很热情的一个慕道友来着。但是呢，他从此他真的没有寻找到道，他尽回深渊，他不知道这个道在哪里。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太初有道，道就是神。那你看到没有？我们今天在这里看约翰福音第14章，当多马的疑问说我不知道那条道路的时候，那主耶稣做出了一个最伟大的宣告。可以说在人类历史当中，这句话像一盏明灯一样，给人指明了一条道路。他说我就是那道路、真理跟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一个人可以到父那里去。他给我们指明了这个方向。你知道我们在地上，我们有很多的道路，我们有很多的道路，但是呢，没有一条路是让我们走在其中可以到神那里去。我们也可以有很多的真理， 但是呢，没有一个真理是让我们能够透过它来认识神。我们地上也有很多的生命，我们有人的生命，有各种各样动物的生命，可是呢，在地上却没有一个生命是神儿子的生命，是神自己的生命。但是当我们来看主耶稣一生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他在2000年前他说他是道路、真理跟生命。2000年过去了，有这么多人仍然在传递这个，有这么多仍然在相信，因为他实在是那道路、真理跟生命。因为他在十字架上面，他借着死，他在十字架上面，他为我们身体被掰开，流出他自己的宝血，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通天的道路。他也实在是那真理，因为他借着他来到的地上，护的真理能够在他里面表明出来。他也实在是那生命，因为只有我们借着信他、接受他，才能得着到这神儿子的生命。他说若不借着他，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我今天在，我常常跟有机会跟一些朋友们在一起交谈，我说你知道我们信耶稣的人为什么彼此称为弟兄姊妹，为什么会称为彼此称为弟兄姊妹呢？为什么其他的宗教信仰他们为什么不称其他的人为他们的弟兄和姊妹呢？为什么称为教友呢，或者会友呢？为什么我们信耶稣呢称为弟兄姊妹呢？你什么时候会称一个人为你的弟兄跟姊妹呢？一定你生在同一个家里面的，有个共同的父亲，有个共同的母亲，然后我们说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父母生命的延续，我们身上流着我们父母的血，所以血浓于水，所以我们生有共同血统的人，我们称为弟兄跟姊妹。但是你很稀奇的，我们这一帮人坐在这里，我们原先不认识的，我们有不同的生活背景，我们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我们生活在五湖四海，但是呢，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呢，我们却能够称彼此为弟兄跟姊妹。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做我们的生命的救主，他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以至于我们通过接受主耶稣的生命，我们得以与神和好，我们找到了这条道路，我们称天上的神为我们的父，因着我们有一位共同的父，所以我们在地上称彼此接受耶稣基督生命的人为弟兄跟姊妹。主耶稣为我们指明了这条道路。但是你知道，自从伊甸园里面亚当跟夏娃他吃了那禁分别善恶树的禁果以后，人就犯罪堕落了，人就从此以后人就再也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了。所以呢，人里面有一个极深的渴慕，人们又难认识神。所以我刚才讲了，人一定要通过各种的宗教，人通过各种的哲学，人来想寻求神，但是呢，人最终没有寻找到神。直到有一天，当耶稣说宣告说他是那道路、真理跟生命的时候，他为我们指明那条道路。但是亲爱的朋友们，我们都知道一件事实啊，就是说假如你知道有一条道路是通到某一个地方的，但是呢，我们如果始终不找在这条道路上面的话，我们能不能到达那目的地？这道理很简单啊，我们一定不可以到达那目的地。只有我们走在其中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到达那目的地。那么当耶稣给我们指明这条道路的时候呢，你知道吗？我在信主以前有很多人跟我讲福音啊，那么跟我讲，他说这有一条道路在这里，你愿意不愿意去那里呢？你想不想认识他呢？如果你认识他的话，你想认识神的话，你就找这条道路。那我的感觉是什么呢？我不想找这条道路，我没有兴趣来认识这个主，我不需要这个主，我觉得我自己倒挺好的，我不需要这个主，所以呢，我没有找在其中，我就不可能会到达这个户的那里去。是多马在这里，他有一个严谨的一个态度，他不知道的他就说不知道，他没有像我们有一些，特别是我以前人家给我传福音，其实我真的圣经都没读过的，但是我能够跟人家来辩论基督信仰。今天我也遇到很多这样的人其实我们不知道的时候，人家跟你讲信耶稣， 我们讲信耶稣怎样的不好，哎，圣经怎样的不可靠，你问他读过圣经没有，没有，就像我原先一样没有读过圣经。但是我们竟然会对一个我们所不认识的我们所不了解的事物我们来妄加的评论。那么 我常常觉得如果是年轻的话呢，我们会说这个人呢很幼稚很愚昧，对不对？因为你都不知道，你都不认识这个人，你怎么可以对这个人妄加评论呢？所以你看很多人，我们在这里看到很多人其实呢都不如多嘛，就像我当年一样的，人家跟我讲福音我都不认识他，但是我却能够讲这个不好这样不好哪里不好。直到我信主以后，我才发现原来自己是一个多么骄傲多么无知多么愚昧的人。但是你今天你在这里看见这个多马他不知道的时候，他就说不知道，这条道路我不知道，真的在人的心里内心深处这条道路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以为说凭着我们自己的苦修我们可以到那里去，凭着我们自己的积德行善我们可以成为活成为神，但是事实告诉我们人不可能通过自身的苦修通过自身的修炼，像武侠小说里面所说的那样，那个主角最后 练成了那个绝世武功，没有的，绝对没有的，人不可能凭过自己的苦修来达到神那里去。所以保罗曾经发出一句感叹，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的由不得我。所以我们在这里今天看见多马他有一个非常端正的一个态度，他不会以那些不知道的他假装知道，他不会以那些他不相信的他假装相信，所以他给我们看见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多马。所以我常常在想，主耶稣在圣经里面讲到一句话，他说天地的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属灵的事属天的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起来了，像那些自认为聪明通达的人他就隐藏起来了，像婴孩就显现出来了。我们在这里看见多马他有一个很单纯的心，他愿意表达他自己的真实的一个看法。当我们再来到约翰福音第20章的时候，你会发现，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这句话。当我们通常读到约翰福音第二十三的时候，当讲到说主耶稣复活了以后，在主日向门徒们显现的时候，然后呢，这些门徒多马当时不在场，那么主耶稣对门徒对主啊这个多马说：“我们看见主了。”哎呀，多马说：“我不相信，除非怎么样？我看见他的手，我用指头探入那钉痕。”愿手探入他肋旁的枪伤，我总不信。我当时在以前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多马，你这个人太不像样了。为什么太不像样了呢？你看有这么多的你的弟兄们跟你讲主下复活了，向他们显现了，你说你不信就算了，你还要说怎么样？我要探入那钉痕。探入那枪伤，觉得多马实在是太不成器了，怎么会疑心会大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哎，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啊，跟朋友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啊？就是当我们信主了以后，当我们遇见主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感觉，就觉得说，好，我们的主真好，你看我们的罪得赦免，他赐给我们平安，他给我们喜乐。我们得着这位复活的主，然后我们通常会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会向我们的亲人传福音。我们告诉你，会告诉我们的家人说：“好，我们认识的主，我们得着的主，我们的主怎样的宝贵，怎样的好。”哎，在座弟兄姊妹，信主的弟兄姊妹们，有什么感？什么经验？通常是怎样呢？你不跟他讲还好，对不对？你通常会发现，我们最亲的人，往往不相信你所说的，往往是反对你所说的，是不是？就像多马这样子的，我要看见神。还有很多时候呢，我有机会跟一些朋友们在一起交谈啊，你会常常会听到一些朋友们会跟你说，哪里有神啊？如果有神的话，你让我看看，我看见我就信了。所以曾经有人在有两个不信神的人，他们就在一个公开的聚会上面就说，有个天文学家站起来说，他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神， 为什么没有神呢？他说我用天文望远镜观察着浩瀚的太空几十年了，从来就没有见过神，所以在宇宙当中没有神。那么另外一个医生，胃科医生，他站起来在会向会众讲，他说我是一个外科医生，我用我的手术刀解剖了不知道多少的人体，从来没有发现在人体里面哪个地方有人的灵魂，有神的存在，所以这个世界呢没有神，因为看不见他。然后他们发出挑战了，有谁对这个观点不同意的，可以上来挑战。那么很稀奇的结果，就有一个老太太，她就上来了，她就问那个天文学家，她说：“哎，某某人啊，你用这望远镜望太空望了几十年没有望见神，那我问你，你用这望远镜望见过风没有？”他说：“那风怎么能够望得见呢？”他说：“你用连望远镜连风都望不见，但是你知道有没有风呢？有风，那你怎么望不见神？你就说没有神呢？我们知道很多东西不是因为我们看见的，没看见我们就说没有的。”没看见的很多东西都是存在的。那么这他又问这个医生啊，问这个医生：“你爱你的妻子吗？”他说：“当然爱了，我爱我的妻子。”那么他说，这个老太太就说：“那拿你的手术刀来借给我用用看看，把你身上切开，看看你爱你妻子的这个爱到底在哪里？是在你的肝里呢？是在你的胃里呢？还是在你的心里呢？”我想道理大家都懂啊，很多东西不是因为你看见的就相信了。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神是个灵，敬拜他的是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不是凭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眼睛来是用来看东西的。我常常跟一些朋友们讲，我说如果我拿了一瓶香水放在你面前，然后我闻了以后，我用鼻子闻了以后，我说这个很香的，然后呢我拿给你闻，结果你不是用鼻子来闻的，你用你的耳朵来闻，然后你告诉我说这个液体，这瓶液体啊一点都不香的，明白吗？因为你用错器官了，你用你的眼睛来，用你的耳朵来闻这个水，你不可能来能够闻得出来，除非你用正确的器官，你用你的鼻子来闻，你就一定能够闻到那香水。所以你就会发现，在我们寻求神的过程当中，我们想要认识神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用错我们的器官，我们用我们的眼睛，我们用我们的耳朵，我们以为我们看见了我们就信了。我们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很多东西我们看不见，我们知道存在，你手机拿出来你就知道这里有没有无线电波了，有没有信号，对不对？所以当多马在这里的时候， 当门徒说主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多马他说：“我总不信。”多马为什么不相信呢？我当时在想，因为我在想，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真的当多马在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实在是太心酸了，他真的没办法接受这个事实，他怎么能够相信这个曾经跟他在一起三年的这个能够医病赶鬼，能够凌驾昏暗，能够叫死人复活，能够叫瞎眼看见，叫瘸腿行走的这个夫子，怎么可能被人钉在十字架上面呢？他真的伤心到极点了，他真的绝望到极点了，以至于当门徒们说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样的消息的时候，他真的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但是我们的主真是实在是蛮有怜悯蛮有恩典的主，这很多时候也是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在寻求主过程当中的一些的经历。我们否认主的存在，我们说我们看不见他，我们就不相信他，我们的亲人向我们传福音为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不领这个情，但是却主就非常怜悯，他向我们显现，以致我们每一个人能够信主。他在二十章里他向多马显现，因为他说过了八日，第一次主向他们显现，像在众门徒显现的时候，是他们在主日的时候，他们聚集在一起。那么约翰福音这里二十章这里讲到说过了八日，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计算的时间呢，他们是把 第一日跟最后一日也算进去了，所以他不是只是算中间那一部分的时间差的。那么所以他说第八日的时候呢，也就是说是在第二个主日，第二个主日的时候呢，门徒们又聚集，那么多马就来到当中了。多马来到当中，主向他显现，主亲自向他显现，然后呢重述多马的话，伸出你的手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指头来探入我的肋旁。那这时候多马怎么说呢？我的主，我的神。请注意听，我的主，我的神。当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这个多马太可爱了，他非常真实。他一方面为我们讲出我们里面的一个最深的渴慕，我们不知道那条路，他在这里呢，他也告诉我们了一个什么样的事实呢？他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宗教，所有人的追求的一个事实。你看，我常常在想，我们中国的汉语啊，真是博大精深。我们有个成语怎么说呢？叫做六神无主，对不对？大家都很熟悉这句成语，六神无主。讲到我们一个人精神，这个人惊慌的时候呢，没有主见，不知道如何是好。但是我在想这个词的时候呢，我突然发现这个词啊，真的很奇妙的。你来想一想看，这个词像不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些人的敬拜？这些宗教，这些拜神拜佛的，你们有没有发现，很多人拜神，有很多的神。你在我们中国，你看，现在五一黄金周啊，人们都出去旅游啊，所以有人就用很简单的话来总结，他十一黄金周到底出去干什么呢？那有人就编了一个顺口溜，叫做上车睡觉，然后呢下车看庙。当然不是绝对的啊，但你就发现就是说很多事实上是这样子。然后他说小孩子呢，大人看脑袋啊，小孩子因为人矮嘛，只能看屁股了。那么就说明这个一个事实，很多人到外面去呢，他们有一个目的的，要到庙里去拜一拜，要到庙里面拜一拜。但是呢，很多人拜了很多的神，拜了很多的这些菩萨，请问有没有哪一个是他们的主？没有啊，没有啊，都是他们的怎么样？你是拜干嘛呢？尽管你都不认识他，你都不知道你所拜的是什么。我接触很多的那些说有信有神的人，信拜佛的或者怎样的人，你问他你信的你知道吗？不知道。为什么拜呢？因为我的父母就是这样拜的，所有就是这样拜的了。那拜他干嘛呢？求平安，为你办事情。我有一次在那个帕拉巴塔呢，我们这个当时在立坑聚会的时候呢，然后我们那地方因为他那又远，我们就租了帕拉巴塔那个市政厅。那么结果我就有一个机会就碰到一个信佛的人啊。那么他那天正好是前几天正好去火场回来的，然后他就拿了给我看啊，我跟他讲福音，他就拿给我一张纸给我看。那么那上面这张纸在写了些什么呢？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其中有一句话，当然那些升官发财啊什么这个不在话下了。有一句话叫做有孕生男，很符合中国人的观念，也就是说怀孕的话，你去求他怀孕的话一定生男孩，你看到没有？所以你就发现说他们这个来寻求来拜见神有一个目的的，就是什么？你要为我办事情的，你要为我办事情，我来拜你的，我有病，我来到你面前，你要医治我的病。为什么呢？我烧香，我积功德，所以你要来为我做这些事情。我外出，你要给我平安。有很多的神，但是不是你的主呢？不是的。很稀奇，你会发现说，我们拜这些的时候呢，好像我们才是那主，这些神都是来为我们来服务的。我们才是他的主人，你为我做这个，你如果能够为我做这个，我下次为你塑金身或者怎么样怎么样，却从来没有一个是你的主，没有一个是你的主，你都是来寻求他来帮助你。所以就算你有很多的神，所以那这句成语说六神无主，哪怕你有再多的神，你仍然没有主。不过原谅我来讲，其实很多的 我在教堂里遇到很多的人，他们也宣称他们信主了。特别是啊，我从湖心来，我认识很多湖心的弟兄姊妹。我常常在想，湖心是一块很猛虎的土地。为什么猛虎呢？因为在很早的时候就有福音传到那个地方，所以很多人呢就在那里有机会听到福音。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父辈、我们的祖辈、我们的外公外婆，可能爷爷奶奶，在那个时候就有机会接受福音的，那么他们就信主了。那我们生活在这个家庭里面长大，我接触很多人，跟碰到面的时候我就问他，你有没有信耶稣啊？有的，我从小就信了。为什么信的呢？因为我爷爷我奶奶就信耶稣了。甚至有一次我碰到一个人，我问他，你有没有信耶稣？有。你什么时候信耶稣呢？我跟我太太结婚的时候，她是基督徒，所以我也信，我也是基督徒了。但是请你看到这个多马在这里怎么说呢？当耶稣亲自向他显现的时候，他说，我的主，我的神，我的主，我的神，不再是六神无主，我的主，我的神，不是你爷爷的主，爷爷的神，乃是你的，也不是你妻子的，乃是你的。所以我就发现很多从父亲来的这些生长在基督徒家庭里面的，他们有机会听到福音，但是却没有真的认识到这是你的主，只是你父辈、你祖辈的主，他们的神，不是你的神。基督徒没有遗传的，除非我们有一天也像多马一样遇见了这位复活的主，并且接受他做我们生命的救主。你知道当多马遇见这位复活的主以后，他真的有没有伸出手来呀？圣经没有记载他伸出手去摸主耶稣的主啊，他也没有用手去戳他的肋旁啊。有人讲得非常的好，讲到当主耶稣向多马显现的时候，多马看见了主耶稣那累累的伤痕，就看见了那所看不见的神性，他就说，我的主，我的神。其实这也是可以说含出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个心声来着，一个信仰的一个真谛。这个神又成为我们的神，又成为我们的主。有的时候你喊一些弟兄姊妹来聚会，你碰到一个弟兄姊妹很久没来聚会了，然后他说，哎，某某弟兄、某某姊妹，最近怎么很久没看到你来聚会了？他怎么说呢？哎呀，我最近很忙，我很多事情要处理的，所以跟主先请个假，先请一个假，等我有空了再来。然后有的时候你看见很多人受浸了，你看我们这里很多次的受浸，受完浸以后就人就不见了，你打电话去问他，他怎么说呢？我都受浸了，我已经受浸了，有些地方受浸的给你发毕业证书一样的，我为什么还要来呢？那更有极端，有些人他因为原先生病，病入膏肓，真的是走投无路了，然后有基督跟他传福音，遇到信主，那他真的全家悔改信主，后来病真的好了。哎，你很稀奇的，病好了以后呢，人不见了，弟兄姊妹就打电话去关心，你为什么不来聚会呀？主很爱你呀。哎，我病都已经好了，我干嘛还要再去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跟朋友们，你们真的不要笑。多马他在这里喊，很真实的喊出了一个属灵的一个实际，就是我们如果信主信神的话，我们真的要确信这个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我们的神，是我的神，是我的主。如果你不能够确信这是你的神、你的主的话，那你跟很多被偶像的人没什么多大的区别，仍然是六神无主。当多马真的认识到这个神，这位复活的耶稣，他承认是他的主了以后，我们知道多马真的不一样了。圣经，我常常在想，圣经是一本浓缩的、会高度浓缩的圣经，很多的东西、很多的事实没有记载在这里面。如果全部记载下来，真的不知道又这本书，我们来聚会的时候，不知道又可能又用车子拖来的，拖了一本圣经来。所以根据教会的历史，当主向多马显现了以后呢，多马成为一个刚强的多马，多马不再是个疑惑的多马，能只有遇见这位复活的主以后，人才能刚强起来，才能够不疑惑。你知道在我们没遇见主的时候，没遇见这位复活主的时候，哪怕我们有的时候会经历神，但是呢仍然会难落。当多马经历了遇见这位复活的主以后，他从他的里面喊出，从心的深处喊出我的主、我的神以后，他真的就不一样了。他后来成为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福音的一个战士。他像根据教会的历史， 那么他后来在阿富汗一带，在印度传扬主的福音。那么今天在印度那里，你会看到很多以多玛命名的多玛教会。那么更有人说，因着多玛向印度传福音，后来印度再向东传，后来传到中国。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来着。你就看见说，这个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约翰福音所记载的这个多以的多玛，这个原先这个一发出话来就让人家这个觉得很难受的一个多玛，但是呢，他就成为一个这样刚强的多玛，于是他能够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战士，因为他真的认识了这位复活的主。他认识这位复活主以后呢，他传福音，他甚至不爱惜自己的性命。最终多玛在印度为主寻道，他是被人用长矛刺死的。我们知道不仅多玛是这样子的，主耶稣的十一个门徒，从之前他们在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都四散了，他们真的伤心，他们绝望了。但是自从他们遇见复活的主，后来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下来以后，这些十一个门徒个个都成为刚强的人。他们为传福音，他们不顾自己的性命，但因为他们认识到这个至宝贵的主。今天在我们的心目中，我们有没有认识这位创造我们爱我们的主？我们有没有找到这条道路？我们有没有认识这位真救我们的主？有没有一个心像多玛这样，我们来到这个神面前，我们承认自己不知道他，不认识他，我们也不知道那条道路。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的话，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主打保票的，凡来敲门了，他就给他开门；凡祈求了，就得着。他是那道路、真理跟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一个人可以到乎哪里去。我在跟很多朋友交谈的时候，常常会讲起一个故事，一个见证。在台湾曾经有一个青年人，那么在他年轻的时候，因为交友不慎，他认识了一般的社会的混混，后来他染上了这个毒瘾，吸毒。那么你知道吸毒以后呢，很难戒掉的，他不知道进出的吸毒所、戒毒所多少次了，仍然没有办法戒掉他的毒瘾。仍然没有办法戒掉他的毒瘾，所以后来呢，他就能够骗的亲人的钱，能够借的都借光骗光了。最后呢，他实在没办法了，到庙里面去，他做过乩童，做过庙里面的一些打杂的，仍然没有办法戒住他的毒瘾。那么到最后的时候呢，他走投无路了，那么他就选择自杀来结束他自己的性命。那么有一次他就从高楼上面跳下来，那么很幸运的是有一辆货车过去了，暖棚的货车，结果接住了他，他没有被摔死。那么后来有机会他遇见了一位牧师，那么这个牧师给他传福音，并且把他带到一个教会所办的戒毒所里面。他戒掉了毒瘾，他不但戒掉了他的毒瘾，后来呢，他有机会去读神学，成为一名基督徒，去读神学，后来成为一名牧师，并且后来结婚生孩子，到处去传福音、护士主。你看到这个人，他原来是没有道路的人，他找到他人生的尽头，他充满了绝望，他又以结束自己的生命，他没有那条道路，但是却因着他认识了这位主，他重新找到了这条道路。他因着接受这位主是他生命的主，不仅仅是他生命的主，我们的主也是我们生活的主，他掌管着我们的大事小事。所以这个人一个绝望的生命，因着遇见了复活的主，他从此被改变了，他成为一个传扬主的人。有的时候你会遇见一些朋友们很有意思的，你跟他讲这个要主，那么很多人会说，我不要信主，我不要信神，我信我自己就好了。我记得我以前就是这样子的。你看在年轻的时候，同学写毕业纪念册，或者都有很多的偶像，你追星是吧，你有什么偶像是吧，那我通常都不写的，我就写我自己的，很狂傲的，我就写我自己的。我觉得怎么样呢，我不需要任何的主，我觉得靠我自己就好了。当人骄傲的时候，人无知的时候，就觉得很多事情都可以凭自己搞定的。所以很多年轻人觉得什么？觉得说，我就是我自己的主能，我不需要任何的主宰。 可是真的，你扪心自问，你做得了你自己的主吗？啊，前几天我看到一个啊谈话类的节目，很有意思的。那么这个节目叫题目叫什么呢？叫做韩剧中毒调查报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韩剧中毒调查报告。那么这个主持呢，就把这个中毒程度分为几种的，它有轻微中毒、中等中毒、重度中毒，然后还有病危的。就讲到是有一些人呢，一些年轻人呀，或者一些不只是年轻人，也有一些年纪挺大的，为了看这个韩剧被迷进去了，然后怎样的追韩剧，然后中毒的程度，他把它列几种。今天没有时间在这里跟详细讲这些，如果你有兴趣，我到时候可以跟你讲。就讲到什么呀？他中毒到一个程度，韩剧就是生活，生活就是韩剧。哎，你不要笑啊！你觉得你是自己主人吗？明明知道，哇，这个半夜一两点起来看，看到两三点、三四点，第二天还要上班，怎么样？管不住，管不住，一定要看，一定要知道那个到底那个都敏俊怎么样呢？一定要怎样怎样子，没办法。还有，我很多时候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一刹车下来，旁边一看，怎么全低头，在干嘛？上 Facebook 那个打字啊，玩手机啊。然后呢，你看我们知道现在法律规定不可以啊，这样子会罚款会扣分的、啊，知不知道很危险？知道，但是呢没办法，我们是我们自己的主人，真的是这样子的吗？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做不了我们自己的主人，一个小小的韩剧都可以让你神魂颠倒，让你这个啊不知道方向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更不愿说很多的毒瘾了，很多的这个赌博了。你看澳洲有戒烟戒毒热线，你就发现说很多时候怎么样，我们这个呢是这样的靠不住，我们不可能凭我们自己主宰我们自己，我们领导不了别人，那么甚至我们领导不了我们自己。我再说了，逆子行善由得我，行善由不得我。但是呢，今天有一个大好的消息是什么呢？我们能够有机会来认识这位复活的主。耶稣说什么呀？他对多马说，你因看见了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的。今天在座的有信耶稣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都是有福的一帮人。我们没有因为看见耶稣，但是我们听见人家跟我们讲耶稣，我们就愿意来认识他，来介绍他，我们真的是有福的。我们盼望在座如果还没有接受过耶稣基督，还没有认识他的呢，我们都盼望你借着今天这样的机会，我们来认识他。你说我看不见他，我认识他不多，但是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只要有愿意的心，你愿意承认你自己是一个罪人，你愿意承认你自己是一个没有主人、没有主的人，你也承认你自己做不了你自己生命的主宰，你愿意简简单单来到他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接受他做你生命的救主，主耶稣打保票，你必定会得着他这复活的生命。那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告诉你，那你的生命真的会不一样，你的生命真的不会不一样，你不会再受许多东西的捆绑，太多东西捆绑我们了。只要你愿意来到主面前，你就能够得着这生命的救主，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到一个宽广之处，不只是将来上天堂，让我们今天活在这地上的时候，就能够享受因着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他所带给我们的，就像刚才诗歌所唱的那样，他带给你的平安，他带给你的喜乐，他带给你的这个知足。那就是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敬拜赞美你，我们谢谢你，主啊，你因爱来寻找我们，你为我们的罪，主啊，你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流出你的宝血，主啊，洗净凡愿意接受你做他生命救主的人。主，我们原本都是死在罪恶过患中的人，却因着你自己的爱，你的拯救， 主，我们今天成了何等样的人，我们竟然可以称为神的儿女。主，我们实在有感谢你。主，我们也祈求你，主啊，你借着主啊你自己的圣灵来在朋友们的心里面动工，让他们也能够接受你这位生命的救主。你不仅仅成为他们生命的主，也成为他们生活的主，好让我们一生能够走在这条蒙福的道路上面。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